一日，电话录音的声音对比结果出来了。陈警官一走进审讯室，我就站起来问：怎么样，查出来了吗？陈警官却用手里的材料狠狠地裹了我一个耳光，他说：
你这点小把戏还想骗我？
我不解地问：什么意思啊？我没骗你啊。陈警官暴跳如雷，说那个声音的对比结果和我的一模一样，说我是在电话里自说自唱来骗他。我说这不可能。我慌了，不可置信地翻着鉴定报告，但上面的记录让我无话可说。难道我得了可怕的疫病，臆想出了一个威逼我的凶手？这已经不是一个圈套了，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到死都无法逃脱的恶咒。剩下七月，我的审判日，母亲也坐在法庭里。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过她了，她身上的肌肉像脱了水似的干瘪，就像一具精神抖擞的骷髅。我对着法官反反复复只说着一句话：人不是我杀的。可在强大的证据面前，我被判了死刑。法官宣判的时候，母亲突然跳起来，凄厉地喊着：报应。接着就咚的一声栽倒在了地上，全场所有人都被吓住了，一片死寂，半晌才有法警靠过来。我母亲身上浸满了汗滴，皮肤泛着冷冷的青白色。法警试了试他的鼻息，说：死了。我躺在坚硬的床上，身上绑着固定的皮带，一个法警戴着口罩站在我身边。我的死刑是很仁慈的注射死。那个法警打开一只押金的箱子，说：别紧张，很快的。然而这个声音却让我感到一阵阵的恐惧。我颤抖地问：
你是谁？
法警没有说话，只是缓缓地拉开了口罩。那张脸太眼熟了，一幕幕过去被忽略的片段瞬时飞掠过我的脑海。一个留着胡子的送货员，戴着黑框眼镜的部门经理，从冰箱里爬出的僵尸。他从箱子里拿出一面镜子放在我的眼前，说：
这回知道我是谁了吧？
我整个人都呆在那儿，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看起来那么眼熟了。我不敢置信地说：
你是我？
他点点头：
对啊，我就是你。你不知道吧？你是早产儿，有很多先天性的不足，原本你出生就该死了，可是你的母亲听了那个王涵的建议，同意新美公司做地下实验，复制你的基因，让你母亲又生下了我。
胡说，我不信，这种事儿没人做得了。
不是没人做得了，而是被禁止。
但那个王涵他丧心病狂，才会拿真人做实验，而你母亲就因为你父亲在你出生前去世了，才做了这种违背天理的事儿。
什么意思啊？
你还不明白吗？我的出生就是你的备用。我从小到大寄养在别人家，几乎每年都要去做大大小小的手术，换血、抽骨髓、摘肾。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的身体不好，可直到我养父去世前才良心发现，告诉了我事情。他们用我健康的身体来挽救你。 其实真不明白你妈，我们是一模一样的两个人，她为什么偏要舍弃健康的我来保全你呢？
我终于知道了母亲在房子里和谁说话，也明白了电话里的声音为什么可以有100%和我的相似度。怪不得那个僵尸明明出现在我家，警察却只找到了我的指纹，因为我们原本就是一个人。我躺在铁床上喃喃地说，
王涵和我母亲是怎么死的？为什么查不出来？
那是我从西美公司偷来的没成功的药品，法医没有样本，所以查不出死因。我愤恨地说，
那你为什么不干脆点也结果了我？
你急什么？他低声笑了，为了你我受了那么多年的折磨，让你轻松死了，怎能解我心头之恨呢？
我已经说不出话了，也听不清他在说什么。针管里的毒气缓缓流进我的血管。
法医告诉我，这种混合毒气15秒就可以致死。我希望真能如此就好。我醒来的时候，四周都是白色柔软的墙，有看不见灯源的光线柔和地照亮狭小的房间。这里不是天堂，也不是梦境。听说适量的蓖麻毒可以引起假死，我在4小时之后又活了过来，不过事实上我在法律上已经死了，这样在生活里消失才是正常，没有人知道我还活着，除了……唰的一声，门上的小窗开了，一个纸盘装着健康的菜肴推了进来，有个熟悉的声音说，你要好好活着，我做了这么多年你的备用，也该轮到你了。